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2018年，新疆的再教育营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和批评。2019年刚开年，中国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作为。在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证实，中国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人放弃中国国籍，离开新疆。而在上个星期，中方安排了12国的外交官，还有部分外媒，在中国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参观了新疆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还表示，欢迎联合国的官员来访问新疆。巨大的国际压力是否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穆斯林的严厉监控会不会缓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针是否可能改变？另外，这些即将离开中国的哈萨克人能否让外界更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谢。
第二位呢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我们看到这是在昨天星期三传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政府允许让2000名的哈萨克族人离开中国，那么要他们放弃中国的国籍。那么据了解啊，报道说这项消息实际上是早在去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就与北京达成的共识了。那么北京为何要这些人离开新疆？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项新发展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两个消息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么哈萨克这些2000多名要求加入哈萨克国籍的人被允许离开，当然跟哈萨克这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国家他们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共要推动一带一路哇等等，可能就是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吧。那么这个国家他们提出来这种要求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在新疆现在这种情况，以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压力太少啊，那特别是像维族啊，他们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那么伊利夏提先生，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2017年的8月份，大约一年半前，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了，那么很多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发起了逃亡潮，要离开新疆，要逃往哈萨克斯坦。但是呢，在新疆当地的官员为了阻止他们，甚至还扣留了当地居民的护照。为什么一年半之后，新疆当局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转变？那么这些被允许能够离开新疆的大部分的哈萨克人是什么样的背景啊？
这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澄清一个概念，这些2000多哈萨克人呢，他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难民，他们现在是被哈萨克接收为难民，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会自动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只有他无法生存的时候，家园已经变成了地狱，或者是呢监狱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自己的家园，寻求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是为生存。因为移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造成生活从零开始，所以这2000哈萨克人虽然数目少，但是就同周峰所说的一样，这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个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如果 东土厥斯坦是乔托堡的话一带一路的，那么哈萨克斯坦呢就是个起点，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重大。再一个呢，就是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哈萨克人的一些维吾尔人对这个揭露东土厥斯坦这个集中营的问题呢，他们起的作用相当大。所以中共我相信和哈萨克政府做的这是一个安排这部分难民逃亡，然后通过这个呢可能和哈萨克有一些协议，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2000人出来以后会不会让外界知道更多的，我的看法是可能这2000个人出来以后哈萨克斯坦会对这种进一步的揭露集中营的这些人呢进行限制，或者是对他们呢不给予任何的媒体的接触等等，通过这个呢就配合中共进一步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所以这2000人的这是一个政治协议，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接受了一批难民。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探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新疆政府邀请的12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外交官员呢。不过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我想继续请伊丽夏提先跟我们谈谈，您刚刚说要把这2000名的哈萨克人视为是政治难民。我们知道在新疆当地，哈萨克族人他仅仅占人口的7%。那么在中国政府这一波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的行动当中，这些仅占人口数字非常少的哈萨克人，他们又遭遇到什么样的冲击呢？
哈萨克人作为维吾尔人的兄弟民族，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突厥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在过去呢建立2次东土厥斯坦独立的时候呢，哈萨克人是和我们是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所以呢这些凡是突厥大家庭的民族都作为了中共政权要进行民族清洗的对象，所以哈萨克人所受的这几年所受到的压迫呢和维吾尔人是一样的。在这个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说2009年的以前呢，中共政权一直采用扶尔之制的政策，有些时候打压，大多数时候是打压维吾尔人，抬高哈萨克人，使得哈萨克人呢有一段时间误以为中共会对他们区别对待。但是2009年75以后呢，这个中共政权呢把凡是土厥民族都一块绑到一起作为敌人去进行打压，所以哈萨克人所受到的迫害和维吾尔人所受到的迫害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维吾尔人承受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的迫害，死亡人数最高，被抓人数最多。
是，我们现在就要带大家观众朋友们来看一看，或许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看到了这个视频。这是在2018年，也就是去年的12月28号，最后几天的时间，新疆政府邀请了12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还有部分的外国媒体去参观在当地他们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那么这些外国媒体也拍摄了当地的一些学员，表示他们都是自愿进来这里培训的。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段外媒所拍摄的这段视频。
我们的民警通过跟我谈话，你是为了国家法律，然后推荐给我移居那种学校，然后我跟家人商量以后，在这申请进来的。
你是犯了什么罪呢？
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将军人员讲的一些言论，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学习情况，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刚好政府有党和政府举全国财力免费为我们提供这种学校，我们说这是党和政府在关心我们，我们自愿来的，所以根本就对人权这种方面就没有那种叫纯自由。
我想请教周峰左先生，您看了这段视频啊，那么刚刚最后这位学员表示这与人权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非常自由的，您怎么看待这段视频？这有助于缓解在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在教育营的一些疑虑吗？
啊，这个当然不会，中共的这些做法只能是越抹越黑。当然像最后这个学员和前面这个学员说的，这中间都是话里有话。这个学员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里边他们所谓的这个学员啊，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哎，这个好像跟人权，我想他很有意思，他专门提到人权这个概念。这个啊是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啊，他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说出这个，这显然是一个讽刺了。我想这就跟很多人用这种暗号来传达这种信息一样。在监狱中间的人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了，就是被迫违心的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但在这中间呢，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我想这个里边能看得到。那么根本的呢，我想这个监狱本身显然是中共认为是一个模范监狱，这个已经被确认，这个监狱就是胡锡进以前所放的啊那样一个，就是他认为是这些人很欢乐在那里边这样一个监狱这个里边，所以这是一个中共抽出来做的点。那么这些在里边失去自由的人啊，被要求做出各种各样，有一个记者还说他们要唱那个如果你高兴你就拍拍手啊等等，这些实际上让人想起来是毛骨悚然的，没有任何的真实性。那么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有意识的，就是因为上一次胡锡进的那个摄像里边露出很多问题，比方说他们照的那个绿色的栅栏，就那个铁栅栏等等，就是一眼看出来就是个监狱，等这一次都拿掉了，而且这个人群跟上次明显的不一样。那一次因为他照了很多是相对中年的妇女，那么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的孩子去哪里，这骨肉分离是一个很根本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就有意识选了一些很年轻多了，这一次谈的这个，这当然都是一种精心的表演了啊，国际社会肯定也不会上当，但是呢，中共被迫开放这个啊，让这些有选择的人看有选择的这些镜头，这也说明国际压力是有效。那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真正要要求的，就是让国际社会观察所有的啊，那现在这个因为这些新疆的集中营已经被记录在案，有多少个集中营在哪里，要求去所有的地方看。那么而且不能就比方说有这些人陪同或者怎么样，比方说不要再预定时间等等，这样去我想才能够部分看到这种真实的情况。但是呢，这个被迫开放本身就说明国际压力，就是这个产生的巨大的国际压力还是有效的。
伊丽莎提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刚刚就像周峰所先生所说的，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视频是在喀什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那么，到底在新疆，很多人说其实北疆与南疆的情势是很不同的。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开放情势更加严峻的地方？那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在新疆各地的情势现在如何？
我首先呢，想对这个您谈的这个北部和南部情势问题，对维吾尔人来说，南部和北部的情势都是一样的，都是极其恶劣的。那么就这次的12国的外长外交人员去访问呢，我同意周峰所的意见，这是一次表演的演出。我们也推特上已经揭示出来这一个。模范监狱呢，就是胡锡进采访过的，就是把那个栅栏都去掉了。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回答的问题。当她说
你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她说我可听了蒋经，然后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也就是说，怎么会一个人的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被中共知道，然后抓进来？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周峰所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那个小男孩的回答呢，就是更有意思，他把这和人权没有关系等等全部都摆出来，也就说明呢，这里面呢全部是一个表演。这里头第三个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些被选的外交官， 这些国家呢，又是中国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里头，凡是维吾尔人去过这些国家的呢，都要被抓进集中营里头进行改造的这些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是在中共的这个名单里头，他们是属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国家。那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这些外交官，当然这里头国际社会是应该是很清醒的，这是一种表演，但是会不会有人自动的进入角色呢？包括这些外交官里头呢，也有一些人，已经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进入角色配合中共的这种演出。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回顾一下，在苏联的三几年的时候，这个古拉格泛滥的时候，有一位逃犯逃到英国，我们是哪个地方，然后出版了一本这个集中营里的故事。最后呢，苏联政府找高尔基，他因为在东西方都有很大的名声，让他去采访一些监狱。那么在监狱里呢，有一个小男孩给高尔基把真相讲了，但是高尔基呢出来以后也是配合斯大林表演讲那里面的犯人多么的幸福生活在。那么这个呢是如出一辙，共产党呢还是在拜他的苏联老大哥在进行重复的表演，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演。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表演，说明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合力，这种压力起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去揭露这种虚假的表演，继续去揭露这种黑暗，然后呢形成一种合力，我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在您提到这种揭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新疆当地的真实情况，有人说这个从中国的官媒，从中国安排的参访团里已经看到了这些所谓教育培训中心里面的学员是很自在的在学习，那么没有所谓的这种被拘留或强迫拘留的情况。但同样也有人说，为什么他不能采访一些被抓进拘留的这些著名的维吾尔学者或者是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那么像美国之音呢，我们就在最近特别专访到了一位是由中国教育部公派到德国的留学生，那么他是在新疆喀什出生长大的，他叫塔伊尔江。塔伊尔江的父亲呢叫穆塔里甫斯迪克卡伊日，他是喀什大学维吾尔语系的退休教授，也是喀什大学学报的前主编，他曾经用维吾尔文出版过20多本书。穆塔里甫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一位有着3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那么在去年9月，他和喀什大学的一名校长还有3名副校长同时被抓，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儿子塔伊尔江是怎么说的。
2018年5月，喀什大学党委决定对我把留党察看的处分，罚款68000，撤销发文件通知。他们说的原因就是通过学术渠道闪耀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这样一个罪名。9月3号那个是去辅主席一个女的主观教育工作的叫任华，去喀什大学开了一个扩大会议，然后他说就是去那个党委听了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就是这样的决定出的这个四维通知。我爸也是去年9月份被抓的，我爸的身体特别不好，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病嘛，严重的心脏病。我要求的就是中国政府要表态，就是我爸在哪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想知道就是我爸在哪里，犯了什么罪。
是，那么我们知道两位嘉宾类似像这样在海外在寻找他们在新疆失联的家属的声音是非常的多的。刚刚塔伊尔江他主要是说这个在去年5月，喀什大学的党委先是给他的父亲留党察看，后来呢发文件通知说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通过学术渠道宣扬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所以实际上这样的案例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谈一谈，在中国的这个新疆政策引发这样大的关注之后，中国政府在最近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到底还有哪些情况，我们可以来深入探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提出他们的问题与看法，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做一并的答复。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黄 Gemini 的这位网友，他说新疆少数民族问题真的有不少人被人利用去偷，然后被公安抓到就遣返了事，所以问题不是只是在中共，少数民族的犯罪问题也很大。 下面这位署名叫萨帕印卡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同化少数民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中国的文化观念造成的。中国文化强调集体至上和服从意识，在中国下属即使知道上级是错的也不敢指出，明知道决议是错的有时也会被继续执行下去。中国人不敢向西方人去纠正自己的上级，甚至跟上级辩论，会觉得这很丢脸。这种服从观念使得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某些小的团体过分地去强调他们的权利，会觉得这些人是很多事儿。下面这位署名叫白白羊的这位网友，他说一开始死不承认有集中关押，然后又开始放人，真的太出丑了，索性死不承认到底，那倒是非常强硬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他说在以往回教穆斯林国家和回教徒几乎都是以色列和美国为主要的敌对国家，但是近年来专制独裁集权中共对境内穆斯林的迫害已经激起国际穆斯林的极度不满，中国为了避免极端回教主义转移对象，将报复的对象指向中国，所以同意将2000多名哈萨克人离开中国。那么我想继续就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我也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周峰佐先生还有伊利夏提先生。其实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样的作为呢，在很多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里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应或质疑或者批评。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刚刚我们提到应中国新疆政府邀请到当地去访问的这12个国家的名单呢，根据中国新华网的这个公布，这12个国家包括的是哪12国呢？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阿富汗、泰国还有科威特。新华网的报道还说，这个参访行动呢，让各国使节感受到和谐稳定，期待更深度的合作。我想先请伊利夏提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国家的政权都是独裁政权啊、包括像科威特呀、沙特呀、俄罗斯，包括也是一种独裁。那么这些独裁政权的国家呢，在这个是非问题上、人权问题上，本身就是一些劣迹斑斑的这些国家，包括中亚的一些这些国家也是同样的。那么所以要他们去关心其他的在中共另一个独裁者的专制之下的民众的人权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所以呢这些国家，但是很令人奇怪的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都被中共列为，凡是去过这些国家的人都包括在东土厥斯坦的任何一个，不管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哪一个民族，都要去在教营里头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本身他自己的人权就很成问题，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对这些提出任何问题。但是呢好在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穆斯林国家的民众现在反而是觉醒了，比如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包括一些印度的穆斯林都站出来已经在替维吾尔人发声。他们比如说嘛，这个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将近一个月了，每天都有游行，马来西亚也是在进行不停的示威游行，要求对维吾尔人释放全部被拘押的维吾尔人。所以说我们要把政权以及呢作为政权代表的这些外交官和民众要分开，这些国家的民众呢都还是希望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所以他们对维吾尔人的遭遇，包括在东土叫哈萨克人的遭遇，都是深表同情。如果我们就看哈萨克斯坦，他的政府一直就没有谴责过任何有关中共的这种暴行，反而是民间组织在不停地把这件事呢推到媒体的前沿。所以我们要把政权和民众分开。伊斯兰国家的大多数，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都是集权政权啊，像沙特我们这臭名昭著的那个不肢解记者，那么这样的政权你指望他能讲人权，那是不可能的。
嗯哼，周峰佐先生您的看法呢？
你是对外国是回答刚才的读者问题呢？
对，刚刚这位读者提到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那么在《纽约时报》上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的穆斯林国家为何对中共政府在新疆的一些作为迟迟都没有表态，或者甚至提出批评。刚刚伊丽莎莉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因为很多这些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呢，很多自己本身都是集权独裁的国家，您的看法？
我想刚才伊丽莎已经讲得很好了。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共的利益收买。那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中共花了很多钱到处去收买这样的一个名单上。那么当然通过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这些他们的主要的功能官员这些，他很容易受中共的影响。但是民间的声音就终究还是能发出来。那刚才伊丽莎提到的这些，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中共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在于，在习近平下面，他有时候他不光是做恶事，他还有一种自豪感。就是我拍着胸脯，我这样做了我能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挺好，你们还甚至可以学习。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他甚至可能觉得这就是他的习近平的这种中国特色。他愿意向一些有类似倾向的国家去推销，这可能是说不定是另外一个想法，说不定有些国家会模仿这个。这都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讲，那很多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代表。那最近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香港香港也有代表到新疆去，认为新疆这种治理非常合理非常有效。这就是另外一个信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新疆模式，它不光要在全中国推广，有可能在就是传统这个大陆以外的地方，香港甚至香港、台湾或者甚至其他国家，中共认为这是它有效治理的一个样板。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周峰，首先
我想对这个补充一下，就是说补充一下周峰说的，他启发了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国家，这种长期集权、民主还没有深深扎根的这些国家呢，对于这种民众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呢，他们总是把它当成是一种混乱的现象，媒体的自由等等，他们都把它看成是一种混乱现象。所以呢，就像周峰说的一样，他们呢特别喜欢模仿这个中国的这种模式呢，在西方世界因为民主深深扎根于他的经营阶层、甚至那些富翁阶层以及平民中，所以呢他没有市场，也人家嗤之以鼻。但是对于这些长期集权政权然后呢民主根本就没有深深扎下根的，像包括泰国这些国家，他们总是喜欢呢这种中国式的统一这种一致这种静悄悄认为这是呢一种秩序包括香港这个保安局的局长大言不惭，他认为前几年呢在中土街上发生那么多恐怖案件，所以现在没有了，他们也值得学习这种方法。实际上那个前面的那些所谓的恐怖案件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那么香港保安局的局长也提出来，说明他的思维呢也是属于那种民主思想还根本就没有在他思想里头落根的这么一些类人。
我想继续回到周峰所先生，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这一次除了邀请我们刚刚列出的这12个国家的外国使节之外，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还提到说欢迎联合国派官员到新疆去访问。那么我们注意到人权观察组织在他们网络上发出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官方所安排的这一次官方编排的这个参访团呢是忽悠不了任何人的，他说也正因为通过这样的一种官方编排的参访，更能够凸显出独立人士必须前往新疆来进行评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我想请周先生谈一谈，一分钟时间，这个联合国人员想要进入新疆啊、有可能吗？那么有可能让独立人士来到新疆做这样的一种评估吗？
啊，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这样要求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联合国这样的这种压力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当然希望联合国的人士能够去。那么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人权观察索菲亚·里查森写的那个非常好，那里边的要求也很清楚，就是说只有一个真正独立啊不受约束的一个调查，才能够说明是才是真实的情况，除此之外都是假象。那么这个他列了几个条件，比方说我们要自己选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什么人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刚才采访的那位他父亲啊、被消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有很长的名单，那么要求这些所有的名单，比方说我们都要去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去之前。但是呢，国际社会能去，如果联合国愿意这样介入，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国同意20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这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民族压迫政策，因为2000人占总人数的比例很少，而且中共始终没有公开具体细节，中共没有认输，只是表达了一种退让的姿态，而且是很微小的退让。下面这位署名赵青兰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新疆要独立不可能，共产党下台后也不可能，因为汉族人不同意，中共下台后高度自治的新疆想独立不可能，干脆所有维族人都到土耳其去。还有这位署名叫Akand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共产党为什么不打压满族、苗族、朝鲜族，就打压维族呢？这不就说明还是维族不好吗？不然打压你干嘛？自己不反思，老是怪别人。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还有这位署名叫 S 赵的网友，他说了，迁徙权是现代宪法普遍规定的基本人权，但是中共炮制的宪法却全然否认公民的迁徙自由，从收容遣返制度到驱逐低端人口，中共系统性的侵害公民迁徙权的行为从未停止。这次中共放行哈萨克人移民只是政治表演，并没有改变他剥夺和限制公民迁徙权的现状。还有这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他说共产党最残暴的就是控制思想，不让你自由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看看新疆人的苦难就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不知道伊丽莎迪先生针对刚刚网友的一些反应和看法，能不能利用大约30秒时间简单谈谈您的回应。
可以，就是说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民众观众说只有维吾尔人被打压，为什么不反思？那是他应该反思一下。64大屠杀不是对中国的打压吗？不是对汉人的打压吗？那里面有很多的人，包括各民族都有。那么其他的那些强拆以及呢访民的那些血泪史，每一个省份里头都有，包括这个广东啊、广西啊这些。这种共产党打压呢比比皆是，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只不过是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变成了中国的敌人，那么受到的是民族压迫，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所以呢这些观众呢对问题还是没有看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想加进去一句话，就是中共会不会往后让步呢？就最近让联合国进去，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有一句话，昨天嘛是前天讲的，他说美国要制裁我们，让他制裁吧，反正我也没有我也不想去美国等等。这说明呢下面的官员以及呢共产党不会让联合国独立的去调查，就目前因为压力还不够，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制裁，所以需要以联合国美国采取具体的步骤去进行制裁，才能够实现独立调查。
是伊丽莎莉先生刚刚所提的是香港的《星岛日报》， 在这个星期所做的这篇报道，他特别采访了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市委书记徐海荣。那么他当时反映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可能制裁，他是不屑一顾。他说，我们都是为了让新疆人过上好日子，如果美国政府不让我去美国，我也不想去，这就是事实。那么从刚刚伊利夏蒂先生所做的发言，我想继续请周峰所先生来谈一谈呢。刚刚我们其实也有网友提到说，这一次这个中国政府的作为，不管是新疆的参访也好，或者让2000名的哈萨克人可以离开中国也好，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改变民族压迫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小小的、很微小的一种退让。那么您怎么样看待？特别是我们知道，就在1月5号的时候，中国政府、中国的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一场年会，特别通过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5年纲要工作内容目标。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未来5年也好，或者未来1年也好，在中国的这种对于民族或者对于宗教的这种打压的政策，有可能有什么样的一种转变吗？周先生，您的看法？
中共对于信仰的打击当然是一贯的，但在习近平之下就是更加暴烈，更加直接。那么因为我想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习所推崇的是一个对他个人的一种崇拜啊，在他之外不能有任何的权威。那么无论是这个穆斯这个他要这个伊斯兰的中国化，还是基督教的中国化，这个目的都一样的，就是定于一尊，就是他们反复强调党内等等这些定于一尊，定于习近平这样一尊，那么别的他是不可能允许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化就是习近平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国际制裁，我就刚才提到，我觉得是还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刚才提到就是这个问乌鲁木齐这个人的，他就是这种个人制裁马克宁斯基法案。这个法案呢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一直呼吁美国应该把几百个上千个中共的这些作恶者放到名单上，绝对是有用的。现在美国只是在摆姿态，每年放一个，这个对中国这样的一个作恶的大国显然是不够的，这个是肯定有效。另外一个重要的制裁的方向，就是像很多像以前对南非这种制裁一样，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制裁，包括和他做在那里做生意的这些公司关联制裁，这种我想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现在还没有人提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这种商业上这种很全面的这种制裁我相信会是有用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不少位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我来看一看下面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或许我想请伊利夏提先生在节目的最后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答复。这位玉玺先生他提到，他说伊斯兰教有些概念的确落后，但这不是中共进行种族隔离集中营的理由，人有基本人权，宗教落后不是政府剥夺基本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理由，政府不能随意剥夺人权，也要限制宗教对基本人权的侵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李四的这位网友，他说嘉宾能不能找出一个现存的伊斯兰民主国家吗？伊斯兰教义天生就是民主的敌人，维族人不承认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中国造成的恐怖袭击，就永远得不到汉人的同情和声援。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大约2分钟时间，伊利夏提先生，我想交给您来做一番答复，另外做一番总结。
好的，谢谢主持人。伊斯兰教呢，是一个几千年的，已经是几千年的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它有它的民主的成分。在伊斯兰教里头呢，比如说共同协议、协商，这些呢都是被允许的，而且呢是提倡的。伊斯兰国家，比如说民主的国家，有这个土耳其。尽管现在有点走向另一个方向，但也是有的。还有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几大民族马来民族以及呢汉民族华人印度民族共同生活的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可以举出来，尽管他们的民主可能不是很成熟，但是已经是在民主的方向上在走。至于说到这个中国的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我同意周峰所的总结，也就是说 习近平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是要唯我独尊，所以他不希望民众当中呢出现对其他的不同意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无论是伊斯兰教也好还是基督教也好，他们是不崇拜个人的，而且是严格禁止崇拜个人的，所以这些呢都和现在的集权思想都是冲突的，所以他们不会喜欢的。那么总结今天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压力形成了一种合力，包括很多民运人士的发声、维吾尔人的作证，以及呢世界媒体的大篇幅的报道，以及各国国会以及政府的声明等等。那么中共呢在这种国际的合力压力下，从一开始的绝对否认到修饰，到最后尴尬的不得不承认，到现在呢去带着人去参观一些模范的集中营，等说明呢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只要形成合力，它是能够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动员有良心的人士，包括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该站出来，因为今天的维吾尔人的命运就是明天中国大多数人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包括这个刚才讲的香港保安局局长去也去学习经验了，那这种发展下去，大家的都会生活在集权的残暴当中。
好的，谢谢您，伊丽莎白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今晚的节目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国的诚意到底有多大？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